好，那我们这个讲次啊，就是今天最后一个讲次啊，主要是在第八章啊，从这个中观义来诠释这个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就是观一切法的最究竟真实啊，从我们生活经验上去观察了。好，那请翻一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我的讲义啊，就是本场的第二十页，好的第一啊，那我们之后就没有再说明这个英文数的那个 ABCD 哈，就是第二十，在瓜弗国智山的结敏，好，这边主要是先对之前大智度论中所说的三假，好，就名字，还有这个受，好，受也就是取啊，哈，就是我们说的。依着五蕴合二有个字体，那这个所谓的我呢是名字，那这个五蕴法所构成的这个所谓的我、啊、或是众生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受假。那其他的部派学者、哦、就会认为说我是没有的，但是这些五蕴的意义法是有的、哦、所以这个叫法假。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导师所说的哈，大智度论所明的三假是修显示修学的次第的哈，从明假到受假，我们可以了知这个名字是约定俗成，没有实在。那五蕴合二这个个体我众生也是没有实在，所以破了受假，可以了知法假，就是设法。受想行这些法到底有没有，那进一步再去观察这个所谓的法假，它也是所谓约定俗成的，或者是因缘而有的存在，它是无自性，是空，所以进一步又可以破法假，通达所谓的毕竟空。好，那我们就讲完的结论了啦，就是这个最重要的先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现在不是有在卖一种水果叫百分之一百的水果汁啊？水果有听过吗？那据说了啊，据说有一种所谓号称这个果汁百分之一百原汁的，它的做法是怎样？是浓缩，将水果中的浓缩成很浓的、很浓的这个水果，那之后再去稀释，稀释完之后，它当然有一定的比例。稀释完了，它还是可以号称这个是百分之百的什么原汁水果。那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因为导师呢，这本《中观经论》它其实是浓缩中论的要义。那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几位讲师所做的，就是将导师的这个很浓缩的要义呢，要去怎样稀释、白话解释，让大家可以吸收了。那希望我们所做到的可以给大家对中论或者对中观的要义有一些根本或者比较基本的认识啊。好，刚刚已经说到了第八章中观的诸法实相，就是可以依着刚所说的，从世间的生活经验，不管我们对人事物认为的实在性。中观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要破什么自性执，那自性执就是凡圣的差别了，凡夫跟圣者的差别啊，这个也就是我们修行比较难去体验到的那个境界啊。所以诸法实相就是讲每个法的最究竟真实。那就中观来而言，就是当我们可以体验到缘起有而毕竟空的当下，我们就很接近或是已经体证这个所谓的诸法实相。好，那我们请翻到目次。好，这边分第三跟第四节。第三节的书上的标题就是体作力了。那这个体呢，就是所依法的根据，也就是法体。那作呢，就是它的显现的行为，你可以说它所造的活动。从人来说，我们可以有走路，可以讲话，就是种种的行为都可以叫做做。那力呢，就牵涉到过去、现在、未来，所以这个力也可以说是能力，也可以说潜能。那 接着第四节，因缘果报，那一样要观察法的实相。我们先从我们就近可以了知的，所以从一个法的升起，它有它的因还有它的缘。那既然有因有缘，现在作用结束了，或者现在没有起作用，不代表消失嘛，所以它会延伸到未来。现在所造作的行为，所产生的活动，它会影响未来。所以我们现在的所感的无蕴身，实际上就是过去所造行为而来的。所以这就是因缘果报。那在第四节里面呢，先对因缘果报个别，它是两两相对的，但是也不是决然的完全分开这么讲。主因次缘，一个法的存在，一个法的生起，有它主要的原因，还有其他的助缘。就像我们眼睛可以看到外境一样，从这个眼睛对外境产生认识，我们说眼识，这样的过程来说，就是所缘境是主因，应该说根还有境是主因。那其他的助缘是什么？你可能要有阳光，太暗你看不到，太近也看不到，所以要有阳光跟距离，其他的助缘。那这样子眼根作用完，或者眼睛作用之后，那会产生怎样的果报？或许当下不知道啊。就我们看到外境，当你产生喜欢这种所谓的贪心，增长贪欲的时候，那对未来啊，我们只要遇到这样境界，这样贪心就会自然而生啊。那如果我们习惯做一个某一个行为，我们习惯骂人啊，看到什么事都骂，自然而然没有人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自己在心里骂啊。那在心里骂会怎样？那个不是说老年人才会这样子的，就是实际上这是一种习惯的。好，这个就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影响我们内在或者内心的，我们常常并不是自己心的主人。好，这边再讲下来，再从第四节的标题国字是来说，一到三可以先对因缘果报乃至各学派怎么去看这个法升起的因果关系做一些讨论。所以在第四呢，就是来说明有两类的因果，就是前后因果跟意识因果，那也是五六七乃至八所要说明的，大致上可以这样子。那第三节的体作力呢，先从语词上的定义去说明。好，那我们请翻到第二面第二页第一行，体是对用来说，用是作用的，那也可以把它类似啊，就是体跟性有点像，相似的看法。所以这边导师就说，体跟性有时候是把它看作一件事情，体就是这个法的根据，那个性就是它的特征。那当然体跟性也可以做特别的分，就是不一样的意思的。好，有同样的也有不同样的。所以如果性当作性质来说，就像我们说的无常性跟无我性来说，这个就跟法体本身，就体这个意涵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也有体就等于性的，就如同瓜佛国字二这边所说的，就萨婆多部，就说一切有部，说诸法各住自性，所以这边的自性也就是自体。那有部呢是多元实在论，就是将依法分析到最小单位，设法有最小单位，我们叫做极微嘛。那心法的最小单位，我们可以说是刹那，或者是其他的五位七书法来分，有这些种种的心法，六识或是心所法，或者是除了心法、设法、心所有法，还有所谓的不相应心法，还有无为法，他认为一切法总共可以分作五大类，七十五个最小单位。所以这边导师说，有部他的法的自体或是自性，他说的是依法有他的最极值数，也就是最小单位。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过的其小无内的主张啊，其小无内就是分析到法最小的单位，再分析下去就没有了。如果是没有的话就空了，所以对有部而言，他们所谓的灵虚尘就是极微，它不能是没有的，就设法来说。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宇宙大权，像这个宇宙大权呢，也就是其大无外，就将一法来包含所有的一切法，这个我们后面会看到了啊。所以体跟性呢，可以说是同样的概念，也可以说不同样的概念。好，这边主要是引中论的，请看第三面啊。我们这一节的重点是体作立嘛，所以这边是引中论观作作者，就作者还有他所造作的行为，去看这三个概念。好，请看第三面，中论这边所提到的现有作、有作者、有所用作法，应该有看到。好，看下来导师的解释，这边论文中的作实际上就是行为，也就是业，这个也就是梵文字的 karma 这个字啊。那作者呢，就是一般说的动作发出者，一般我们说五蕴的我或者是法啊。那为什么叫法？就像眼睛有这个见的这个功能嘛，所以眼睛实际上就是作者。那我也是作者，当然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生活，我们在吃饭，在睡觉，这些都是由这个五蕴合合的个体产生这些活动行为。好，这样的我呢，如果对应其他宗教外教所主张的，就类似所谓的神了，因为他以这个自我为不没有改变的轮回的主体。好，这边简单说，体就是等于作者。好，我们再翻到第四面。好，刚说的作跟作者呢，一开始第四页导师引顺证理论的解释，说作者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从所谓的依法的自性，就是法性说，这边的法性的性呢，实际上也就是法体的体啦。那第二是从因缘相续的假名说，那就是导师一开始说作者是体的意思，就是假我跟法，可以吗？第三页可能有点快了，就在第三页所提到的中论里面，那个作者能起作用的假我与法。那第四面顺证理论卷三这边说的作者有两个解释，从一个依法性的自体说，实际上这边的法性就是法体啦。那第二是和合相续的假名说，这个是假我嘛。好，那就中观而言，实际上体跟作用呢，它并不是完全的别开啦，所以众缘合而有这个独存的个体，是人也好，是法也好，它会产生作用。可是作用跟作者它并不是两件事情，所以都是依着作者而有作用。因此简单的说，作者跟作用都是缘起假名，没有一个实在性。好，接着解释论中的力，力这个词。那力呢，对应论文中是什么？诸所作嘛，有所作。好，所以作就是运动的意思，运动就是变动嘛，牵牛变动，那也翻作利用、作用等等。所以简单的对刚刚中论里面的那句话，就是第三页的那句话，可以知道，所以作呢就是作业，作者就等于体，那做法，所以作就是作业嘛，力就等于作用，这样可以对应得到吗？体就是作者嘛，做就是做正在做这个行为，那力呢就是作用，那力跟作又可以合在一起成为用，就变成体跟用了。好，接着再下来标题三，标题三体用跟性相来做一些说明啊。相是一种特征啊，我们在前一节有提到这个性跟相啊，前一节的性跟相是很多分别， 信可以说是内在的，像是外显的。那信是比较近的，像是比较远的，有没有印象？所以呢，像是来对比他人，可以显示自己的特征呢。所以当我们说是白色的时候，就可以显示它不是其他的颜色啊。所以不同于其他的法，可以知道这个法具有怎样的特征模样，这个叫做相啊。好，再下来倒数第二行，凡认识到的，必有与跟他法不同的特殊形态啊。所以对比他人，可以知道这个法跟他的另外一个法是不一样啊。因此呢，相是可以知某个法的体性啊。所以这边就是相跟体性是有些相关。好，接着再看第五页，第五页，相是表特征的，那体某个程度来上也是来说明每个法有依法的字体，它不是共同的字体。那体跟用呢，它是不一样，用是指这个法体的活动，那如果这样的用跟其他的法做区别，实际上这个也可以叫做相。所以导师在刮符内有没有提到此用不同于彼用？我们说火有怎样的特征？有什么作用？火燃烧的作用。那水呢？流动湿润的作用，有湿的特征啊。所以从作用来说，水跟火是可以区别出来的啊。从作用也可以区别，所以这个也可以叫做相。这也可以叫做相。所以导师刮符内嘛，此用不同于彼用。这个也可以叫做相，所以这时候相就等同于，应该说相的意义是比较广泛的，用的意义是比较狭小的、狭隘的啊。好，那回归来这个文句上啊，用是指法体的活动啊，所以它也跟他法、跟其他法有关系，因为我们只要有一些活动，就会影响他人啊。就像我们现在在同样在一个空间里面。假设有人很多人打哈欠， 那可能你周遭的人大家等一下就进入所谓的成功自己啊，就是可能就睡着的也有可能啊。所以我们多少会受到外在他人的影响啊，所以这个用实际上就是一种作用，实际上也是一种影响。好，接着看下面哦，第三行哦，用呢是从此法给予他法影响，从影响其他的法来显示此法的作用，这个叫用。实际上这个就是相啊，这个也是相嘛，像什么行他以显智啊。所以导师这边就是将体性相用这几个语词做一些比对了。好，相是静态的，用是动态的，那这样的用呢就跟因果产生关系啊。好，接着下面啊，体跟用的关系。好，中论说啊，一样是前面第三页啊，现有作有作者，有所用作法，三世合而故有果报啊。所以可以知道依法的作用之有因果的关系。所以凡是存在的，必有它的作用啊。那这样的作用呢，绝对是跟其他法有关系，所以它是无自性的。那这样的作用又跟其他的法产生关系，所以这个才说的产生所谓的因果关系嘛。这样的因果关系呢，我们等一下在第四节会再想一下，这边是先将这个法的字体还有它的作用。好，那这边就是简单的说是体跟用啦，但是用里面又可以分作力跟作。好，接着就要解释了。好，关于作用呢，在《顺正理论》卷五十二呢，从现在来说叫作用，从过去、未来世来说，就是它现在不产生影响，现在没有起作用的当下，可以叫做利用，也可以叫做功能，所以这个就是利啦。好，等一下也会看到类似的概念。好，那再回过来体跟用的关系，再继续讲啊。体用依佛法来说是不依也不异，不异呢就是没有离开这个体产生作用，如果离开这个法的体产生作用，大概 我肚子饿的时候，你也会饿了啊、哦，这没有相关嘛，可是不可能嘛。就我肚子饿的时候，我的身心产生变化，太饿了会有怎样？可能血糖太低啊，手脚会怎样抽搐啊，或者是会有种种的啊、苦受逼迫的感受产生啊、哦。好，所以就法体来说，有它的作用，所以这样的作用一定会影响这个法的体，所以。可以知道体跟用虽然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但是呢，它并不是完全一样，所以它是不一嘛。体是体，用是用嘛。我们可以有这个体，但是不产生作用的时候，就像有时钟，你没有设定时间，它不会响铃，它不会提醒，还是它还是有这个所谓的提示的功能。所以。它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也不是完全的分离，所以叫不异啊，不一不异啊。好，那从体作啊体用的关系来看到作者跟作用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如此啊。那一般的人呢，总是会认为啊，这个业呢，或者这个作业是存在这个作者之外的啊。那中论这边的观作作者品啊。因业有作者，因作者而有业，成业亦如是。所以这边所做说明的就是说，作者跟作业它是产生密切关系的，所以这个业呢，并不是独存于作者之外的。好，那再翻到第六页，那业有广义跟狭义的，狭义的就是我造作善恶业，这个也是叫业。那广义的说呢，就像眼睛看见、耳朵听到、鸟在飞、花掉落，这些实际上也是一种行为，所以它也是业。好，接着就要讨论哦，佛教讲的业是跟什么有关系啊？好，刚刚已经提到了，体跟用就如同作者跟作业，它并不是完全一样，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是不一不异。那用里面呢，又可以分作。作跟力，好，这边就要进一步的分别，什么叫做作，什么叫做力。那从现在产生作用来说，你叫它是作也可以，叫它是力也可以，因为有法必有用，必有作用，作用就是力，也就是活动，那活动也就是业。从现在来说都可以通用通说，但是呢作用呢是比较专在描述当前活动的现象或活动在说的，那业呢却是动词的名词化，那就通于过去跟未来，实际上就是通于现在、过去、未来，通三次啊。就像我们眼睛见的看见这个动作啊，虽然可以说是一件事啊，但是如果我们看人当下布施，这造善业嘛。但是造善业的行为已经结束了，我们辗转去跟别人讲做布施会得善果善报，所以当我们讲某些人在做布施在行善，可是这个行为已经过去了，那这时候我们描述了这个善业，它实际上也是作用，但是它不是在我们眼前的了。所以接着看下来在下面这里，一动作叫业，但是这个作业结束了，刹那灭后应该就没有了，但是呢它的潜在的影响还存在哦，所以这个所谓所造行为将来会产生果报嘛，并不是你现在造布施你现在就变得很有钱，不是，你现在杀生你马上就短命，也不是，所以它就是现在造的业会还没有感果之前，它的潜能这种影响力还是存在，所以导师这边就看，我们直接看下面的解释了，所以依着作用还有业的字面意去解释的话，可以这么理解，对当前的法体如果产生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叫做作或者业，做了之后刹那灭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叫做业了。所以这边就可以这么分别了，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顺证理论所提到的，现在来说叫作用，过去还有未来叫功能，大致上也是如此。 好，接着呢，我们看一下第四节啊，第四节因缘果报。好，一样呢，这边还是从语词或是字面上的做一些定义上的理解了哈。因缘果报先讲因跟缘啊，那因跟缘呢，在阿含经里面是常常连用啊，似乎因或是缘啊，它没有进一步的分别啊，所以经常说啊，二因二缘生正卷。那这边的二因二缘实际上指的就是多闻熏习还有如理思维，所以它并没有分说有两个因或两个缘，实际上就指的就是两种因缘啊，两种因缘，所以因就等于缘，所以它这边是没有进一步的区别。那在注脚十五是有，就是如果你要看经的话，经文的话。好，接着我们看到第七面，所以从文字的习惯去考察因跟缘，或者是佛教的一些语词，还是有些分别之说了。我们看第七页的第二行，所以我们常看到经中说因缘或是因果，它不或者讲缘起法、缘生法，目前还没有看到所谓的因起法或因生法，所以可以知道从习惯上这语词的使用因跟缘还是有一些分别。好，那接着我们看下来倒数第四行。好，因实际上是从法的性质来说了，所以世间有种种的差别，各有相依相生的关系，就成为各个的因果系。那因是显示法体的性质，那缘是从它的利用而得名，利用也可以说它的能力或是作用了，那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包含了现在业叫作用，过去的未来的业，就是通于过去未来的就是叫业了。好，接着在中论的范文本考察罗什翻译的因缘大概有三个意涵。第一个是他所翻的因缘指的是缘起，从下面是注脚，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去对一下了。缘起是 Pratitya Sambhupada， 所以跟因啊、黑土这个还有缘是不太一样啊。那第二个是翻作四缘中，四缘也是注脚十八了哈的因缘，那因缘是广义的了哈。好，第三个是将因跟缘把它分开啊，或者是合在一起来说。好，接着在第八面啊，第八面。如果用一个字来讲就是因，那用一言的就是表示单数了，那缘就是表示多数或是复数，所以从这样的前后的观察可以发现，因是主要的，缘是一般的或是种种的，那又配合刚刚所提到的因是显示体性，缘是名作用，所以在小节也就是第八页的第六行，这边就可以知道因跟缘大概有这两类的说明。第一个是因是显示法的特质，法体的特质，我们说地是坚性嘛，水是湿性，火是热性，风是动性，这些就是法体的特征嘛。好，缘就是它的作用，所以火是有成熟的作用，那水是有滋润嘛，风有轻动性，地有坚固的作用，大概是从作用来名缘。好，第二种分别，因是主要的，缘是一般的，那这个就会牵涉到一个法的存在，哪一个是主要的原因，哪一个是次要的。好，接着再看果跟报的分别，看下来对因而说果了，就是有种种因可以得到某种的果，那报实际上也是果的一种，不过是在果中比较特别的。那在佛教语词有的会把它翻作所谓的义手，义手也就是报的古义，比较早期的翻译。那义手实际上有两种意思，叫义类而手或是义时而手， 那依列而守，就像说谏有部说善有啊，因有善恶，果为无忌啊。但是大众部反而没有这样的说法哦。所以老师认为，通说易守应该是易时而守，那也就是什么呢？在倒数的第四行哦，过去的行为感今后的善恶果报。好，这边就来说明果跟报之间的差异啊。报是指果中具有善恶的特征，所以当佛法讲因果是通明一切的，就像我们种水果的种子将来成熟果水果，但是这个没有牵涉到所谓的道德非道德，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一样是种水果，但是你种的水果可能是为了什么，为了卖的比较贵，为了赚的更多钱啊，就是你牵涉到非道德的行为的时候，就是你做这个行为一样是种水果，一样是吃饭喝水啊，喝水吃饭这些行为，日常生活的行为，但是当你牵涉到一些不善行啊，就是你所做这些行为是带有目的的啊，不是为了利益人，是为了利益自己啊，或者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等等，那这时候就会牵涉到所谓的道德非道德，有时候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些时候就会叫做报了。所以报是果中特别的，牵涉到道德不道德的，这个叫报。那佛教的通义，就导师而言应该是易时而守了，就过去的因会成熟将来，或者这辈下辈子或下下辈子的果报啊。好，看小节最后一行啊，所以因缘果报啊，虽然可以说没有差别啊，应该说，仔细的分别有差别啊，可是通泛来说，可以将这个因缘果报总的来说叫因果了哈。好，接着下来呢，请看第九面啊，这边是讲各学派的因果论啊。先对其他学派、其他宗啊、宗义啊做一些描述。好，第一个是所谓的自性缘起。好，唯识宗的因果说呢，是重在诸法的自性缘起。那所谓的自性缘起，就是如同眼识的升起是由眼识的种子。所以它是分得很清楚了，由眼识的种子生现行，产生眼识的认识之后又回熏成眼识的种子，所以叫自性缘起，就是个别种子哪一类种子生现行，就是叫自性缘起。那可是在当我们产生眼识的时候，并不是只有种子生现行而已，还有其他的缘嘛，所以导师这边有没有其余的明还有空，明就是光线的明亮，或是暗，就是当我们可以看到外境太暗的时候你看不到，所以黑晚上的时候要有灯嘛。那距离太远太近实际上你也看不到，所以要距离，要适当的距离。好，那为什么唯识宗的因缘果报是站在所谓的自性缘起说，也是自类的种子生现行，它主要是根据这个戒字，所以接下来那对这个戒呢做一些说明。戒与法就达玛，它跟这个达赌，它实际上有同样语根，就是 dri 这个词。那这个它本身有认识自性或是自相不坏不变不改变的意思啊。那接着翻到第十面啊，好，第二行啊，所以刚所提到的这个认识自性啊，持就是保持特征啊，而且这样特征不会改变。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地水火风有这个所谓的坚性湿性热性乃至风动性，这些它不会随意改变，所以它是有在缘起的现象上说它有这样个别法的特征。那因为有这样的特征，我们可以去分别这一个法，这一类的法是属于跟水，我们称为所谓的水界或者火界这样子。 所以因此在阿含经中戒有种类的意思，所以一类一类的法就是一戒一戒。那种类呢，这样的意思实际上又可以来说明两件事，可以说进一步的说两个意涵啊。第一个是同一类的，就是表明这同一类的是类性嘛，所以只要是具有眼的特征就把它归在所谓的眼界。那从字法来说，这一类叫眼界，对于其他来法来说就是所谓的别性，所以眼界跟耳界就不一样了嘛。那一样是水界跟火界就不一样，所以种类这件事情除了讲一类一类的法之外，也表示了类性就同类，别性就别类啦，所以它是有这样子的说明。从这个戒字在阿含经的用法，那一样延伸到部派佛教这样子所谓的认识自性的戒呢，在西北印的说戒有部，它是就将依法分析到最小的为止，这个就把它自称作法的自性。这个法的自性对他们而言就是戒，就如同在俱舍论第一品是戒品嘛，或者在其他的有部的论点来说，戒品是先讲的。这个在瓜浮山啊，瓜浮山第三行。好，接着在瓜浮山的或者是倒数的第五行第十页，所以他分析一切法具有最小单位，而且这最小单位就是一切法各自安住自性，不失自性的。虽然他们讲因缘生法，有因有缘而生一切法，但是他们是将一切法归结分析到最小单位，而这些最小单位的这个所谓自性早已存在。当法的升起不过是将这个最小单位聚合成我们可以体验到的这些人事物或是万法，所以他们有个主张叫什么三世实有法性恒住嘛，法性是可以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乃至到未来，但是从作用来说，当起作用的时候我们叫现在，还没有作用叫未来，作用之后叫过去嘛，所以它法体或是法性是没有改变的。好，接着看瓜浮士，那今布施还有为识者，他不同意这样的三世实有论，所以他将法法的自性把它修正为法法各住自种，所以种子有浅深的这种潜能，那这样种子就存在心事中，相续的心事中，或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很明显就是为识的。所以法的升起它实际上是从自己的种子生现行，就刚所提到的眼识怎么产生，就唯识学来说是由眼识的种子生现行，当下我们可以有了别的功能，那眼识当然只能了别这个色境嘛。好，那依着金布施最后一行种子就叫戒了，那世亲解释这样子的戒就分作种类，种类也就是阿含经中所说的一类一类的法，另外还有种族，种族就是人生，就如同种子有这个生的潜能。好，接着看十一页，所以不管是金布或是唯识者，基本上都是种子论者，都是种子论，他认为众生无始来有种种的种子，所以说呢，无始时来戒一切法等义。好，接着就将刚所提到的不管是唯识的、金布的、说戒有布的，好，先从字面意义上去了解戒这个字呢，它是有种类的意思，种类就是我们说的通性或是别性，那种类本身有这样子的一类一类法的个别个别存在，所以它是自性不失，那就进一步的去认为这样的自性不失或是这样的特征依法的特征没有改变，就想又延伸出它有生的升起的功能，所以这个就演变成戒是种族，那这个就是所谓从眼从眼生，耳从耳生的自性缘起，也是自己的种子而生的。接着看第十二面，刚我们有提到了说戒有部，它是所谓的三世实有论，或 或也是多元实在论。那金不为是师大概是属于自种子生的自性缘起，接着就是从中观的角度怎么去看，他们当然都还是延续阿含经中对戒的一个诠释，但是还是不太一样。好，最中观则说了，不失自性，就是法不失他的自性，就是他有他的特征。这边的自性并不是所谓的独有独存或 自己去成就自己的意识，而是说法有他的特征是对的，但是这样的特征是相对的，是因缘的存在。所以离开了种种因缘，实际上没有所谓的自性可得，那绝对不是具体而为的前因的。这个就是像有部的多元实在论嘛，将依法分析到最小单位，而且它是没有产生现象或是现行的时候，它是隐藏嘛，就是法体是恒住嘛，产生作用的当下叫现在嘛，所以这个叫具体而为前因的代缘显现，这个是对有部的一个反驳啦。或者接着看瓜布二，就是对金部唯识师的一些评述，或者将这些所谓的法有各自各自的种子，于是呢法的现起或者一切法的现起就等于有无量无边的种子生现行，那实际上这又跟所谓的佛教讲的因缘观不太一样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等一下会说明法的生成现行是怎样的情况。好，接着看所谓的速正义瓜布三，那佛到底为什么讲诸因缘生法，那因法既然从缘生，从因缘生，在这个因缘生法的关系中，它并不是决然固定不变的，因此我们只要掌握的主因，我们是可以改变，所以烦恼是可以去除的，我们是可以修行达解脱的，就是从这个所谓无自性而说。好，虽然唯识的主因果说非常的比较精细，就分得很清楚嘛，就很多的无量种子，而且是眼识的种子、耳识的种子，个别个别分得很清楚，但是呢都还是算是多元实在论的主张啦，因为他将这些种子分得很细嘛。好，另外的是上面可以说是其小，其小无内的这个因果说了，下面就是所谓其大无外的因果之说。那这边举例的是华严经，华严经的法界缘起是真上缘的极端者，真上缘在第七页的注脚十八，简单的说呢，只要任何一法的升起，你只要有帮助他的都可以叫做真上缘，或者不障碍他升起的都可以叫做真上缘。就像我们钻木取火，或者是我们要燃烧木材生火，在烧火或是让火可以延续的这个过程当下，只要我们不用水用沙子让这个火没办法升起来，其他你只要加入什么都算是它的真上缘。那这个所谓的极端者 是什么意思，真上缘的极端论是什么意思呢？导师就接着解释嘛，这样的主张啊，已经到达了什么？一法升起，其他法都作为缘，也就是一法可以生万法了。好，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属于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论啊。好，好，接着看下来哦，唯识者所说的戒呢，是重在这个最根本又最极小的。那华严经所说的戒，他所说的戒就是什么？法界的，法界缘起嘛，所以依着这个法界而生一切法，是极广泛又广大。所以华严中高谈圆融，一法可以作为一切法的缘，所以一法就可以具足一切法，那一切法呢又遍在一切法中，所以这个就很广泛了，越来越广了。好，那因缘说的主要意义，主要是要我们了解什么是主因，那改变主因就可以改善结果，所以这个刚刚说到为什么烦恼是可以去除，或者是我们为什么可以解脱，去除了烦恼就可以解脱。所以佛教讲的因缘论呢，实际上没有讲的那么的玄妙了，广泛。 好，接着我们看下来的瓜弗山结说。所以中观呢是不认同或是不同于法法各住自性从自种而生的奇小无内的缘起，这就如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像有部的当然有部是不是从自种，但是它是从这个所谓的最小单位来成立一切法嘛，法性是恒住嘛。那金部为事实就是从自种而生，这个都是奇小无内，就是它分析到最小最小的单位这是一切法的所依啊。那也不同于一切法皆入一法，一法可以成立一切法的奇大无外的缘起。那奇小无内奇大无外这个在我们中观经论这本书导师有多次的提到了。好，那反对这两种主张，提出他所认为的主张是什么？唯有了知因果缘起的本意，才有办法观察因缘生法，得到改善这个因果关系的入手处。所以这边得有进而改善因果系的入手处，实际上得到什么？就得到一个修行的一个入手处了。好，接着看十三面，这边在讲的是多元的因果类别，那一样呢还是将因跟缘呢就收罗各部派各论点经论的一些说明啊，就从还是从字面的理解啊，大概有几种分类啊。好，因缘果报在第十三页的第一行，在障碍经中是讲四缘。好，那迦瞻延尼子说六因，接着从因来说又可以分作六因或十因三因这些说明，在不同的论或者不同的部派有这些说明。那缘呢就有所谓的四缘，其再行翻过来十四页十缘二十四缘这些分别。好，导师在第二行十四页第二行，这些都是看到因果方式的不同而安立种种的名称啊。那因果本身是相依相存的关系啊，但是它所呈现的现象有几种，就像母亲怀胎，那儿女出了母胎之后，跟母体本身没有产生关系，但是我们看织纱成布啊，布跟纱的关系是不离的啦哈。或者是像水，水是由氢氧所化成，但化合水之后，氢跟氧的特性又不见了，所以这些就是因果是有密，就是因跟果有密切关系，但是它所呈现的所谓缘起相又有种种的不同。好，接着看下来标题国之事，因果的形式非常的复杂，现在说有两种，一个是前后因果，前后因果这边举例的是说，我们现在发心修行，到将来很久很久以后，一般说菩萨都要行三无数劫嘛，最后成佛。那初发菩提心跟最后成就的佛心，中间是隔了很久，这样子怎么会有所谓的因果关系呢？接着请看十五页哈，老师这边用两个面向来回答啊，从第一来说，所谓的现在心、未来心都是无自性啊，所以无自性或是在毕竟空寂当中哦，是没有这些所谓的现在、未来的差别啊。虽然现象是有现在、未来的差别或是前后的差别，但是它不会妨碍因果的成立啊。我们常听过一句话嘛，已有空亦故，一切法皆成啊。所以从这个毕竟空寂来说，一切法的成立都有可能啊。假设有这个实质性的话，一切法都没办法成立啊。从时间来说，过去如果到没有就一直过去、现在、未来，过去就在过去，现在是现在，好像彼此间都有自性的话，那过去的就不会延续到现在，现在的就不会延续到未来。那过去延续到现在，现在延续到未来是怎样？刹那刹那生灭，相似相续，才有办法延续啊。好，第二个从世俗的观察，就像我们点蜡烛一样啊，点蜡烛一开始点燃的时候产生光， 那第二刹那的光并不是第一刹那的 这时候的火而燃烧的，不过它是次第次第的燃烧，那这样的烛火或是灯光就次第次第的发亮，它不会灭嘛。所以修行正果也是一样。好，我们看一下这边在瓜福二的约世俗地说的倒数第六行啊，修行正果如同我们观察这个所谓的点灯灯柱燃烧的比喻，由前后因缘辗转增长，所以我们初发心修行最后可以成就圆满的佛果。所以念念心刹那灭，但是念念的功能还有它的作用是不失的。这样说明或许类似唯识说的总是各自存立辗转增长，但是就中观而言，它不会分细分说什么样的种子，因为唯识而言，他们是眼识的种子生眼识的现行嘛，它是分得很清楚的。有漏法生现行，无漏法生现行，回熏者是无漏法，它是分得很清楚的。好，那第二个是所谓的和合因果。和合因果就如同我们观察一个房子，房子需要有这些材料还有工人把它组合起来，所以房子是果，那些砖瓦等是因。所以从这样的来观察，就是房子不等同于砖瓦，或是砖瓦不等同于房子，但是合合起来才有这些房子，所以可以知道这个因果关系是不即不离，就是不等同这些水泥这些建材不等同于房子，但是也不离开而有房子嘛。就像我们车子一样，车轮不等于车子啊，车的这个架构也不是等于车子，玻璃也不是等于车子，乃至里面的所谓电脑设备也不是等同于车子，但是你要这些组合起来成为现在的车子一样。好，接着再看第十六页，这边举的是智论中的，就像我们用泥土用人工方式把它造成杯子乃至盘子这些，虽然这些所谓的泥土它不等于杯子盘子，但是呢离开这些泥土也没有所谓的杯子盘子。好，接着看五蕴中我法是无自性的，但是还是可以成立所谓的因果。好，这边举的是观邪见品的，就今我不离受，就取蕴就无取蕴，但亦不但是受，非无受，非无此决定义，就是五蕴合而这个体实际上是假我。但是当我们在生活经验在认识在感受上，这些所谓的感受，就五蕴虽然是合而是我，但不并不是我就等于色蕴，也不是我也不是等于受蕴，它是五蕴合而才是有这个我，但是这个假我虽然是假的，但是还是会有起作用。所以在我们的一起生命当下，我们还是可以有这个所谓的见闻觉知啊。好，在瓜福二的释义的倒数第二，倒数第二啊，非无此决定义啊。这边说的意思就是说，在佛法的缘起因果里，我跟法就像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些法，虽然都无实性可得，但是不是不能成立因果啊。所以你不要说，既然是无蕴合的假我，那我现在造恶业，将来产生遭受的长寿的果苦果不会是我还是我了，所以它是决定的，因果是决定的。好，佛教讲的因缘合合生果跟我们说的直上就数学一加一等于二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看倒数十六页倒数第四行，无蕴合合的假我，假我呢不能等同，只是等同于无蕴的总合体而已。虽然这个是没有实性可得，但是它的作用呢还是跟五蕴不同。接着导师呢就举例，像有几条直线，看你怎么排列组合，你可以把它排成所谓的三角形或是方形。如果只是把它堆叠在一起，实际上也不能成为所谓的三角形或是方形。那这些的三角形或是方形也不是离开直线而有，就如同五蕴跟我虽然是假我了， 虽然无蕴不等于我，但是离开了无蕴呢，也没有这个我存在。我在吃饭，我在睡觉，基本上还是依于这个无蕴合而这个自体而说的。接着看十七页，佛法讲的因缘生果，果呢不就是因缘，就是不是等同于因缘，但是也不离因缘，不离因缘，所以在这个因缘中求果的自性是不可得。不及因缘呢，虽然由这个因产生的这些现象还有它的作用，相对来说都还是有的，所以是如幻的果是用相，是枉然存在。好，接着就是要评述所谓的前后因果，也就是意识因果，还有合合性的因果，也就是同时因果。好，说一切有部呢，比较多说的是同时因果还有意识因果。今部呢是以前引后，就是依着前面来引申后面嘛，所以他是讲的就是意识因果。好，就中观的正义来说明，中观者依世俗地说，凡是存在的可以称为因果的，必产生密切关系。既然产生密切关系，就人生所生，人起所起的意义，所以有它的前后性。如果是同时的话，就不能成立因果。所以只要是称为因果呢，就是要依着果来称是因。我们说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一样嘛，你说哎，我当父亲了，那前提要怎样？要有孩子啊。你不能说没有孩子说我当父亲嘛，就世俗的言说上是如此的。那所以因跟果也是如此，待因而言果，依着果来说因，有孩子的我说我父亲，有了父亲说我有孩子，所以就是这样，待因又说果，所以这样的关系又是合合同时性。好，所以这就是要来说明啊，这如幻的因果呢，本来就不是这样子意识同时的这么决然的分别。时间呢是向前后两端发展，所以它又不离开前后。这边接着是举我们观察十二缘起，就可以了知所谓有同时因果跟意识因果。好，先讲所谓的意识因果，就是前后的延续性啊。那像无明缘行乃至生缘老死，就无明的缘有行嘛，行的缘有事，乃至有生的话就会有老死。所以这个就说明了有前后性的因果。那或者在缘起十二缘起中的四缘名色，名色缘事，这个就辗转为缘，就如同这个宿如辗转相依，这个就是所谓的合合性的因果。所以这边导师就举例啊，实际上没有所谓决然分别的同时或意识因果。好，那我们再翻到十八页，所以佛法所说的因果实际上是很甚深而隐秘的。那娑婆多部就有部了，它是推论到一切法有最小的单位，而说有意识还有同时的因果。但是它虽然也讲同时或是意识因果，但是呢它认为的无蕴合合的我是假法不实在，但是无蕴的依法是实在，就我们说的我无法有的思想，这是根源的错误啊。那虽然唯识者也说所谓的假法非因果，但是中观者的因果是不一样，因是因缘和合，果也是因缘和合，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了。好，接着看下来，中观者说实际上是假法也是缘起或是无自性的法才可以成立因果，凡是因缘所成的法都是假法，假法也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呢才能安立因果的幻象。就我们刚刚所提到已有空义故嘛，一切法皆成。好，接着是从般若经三甲品可以看出三类的不同因果关系。第一个叫名假，就名称，就我们世间的这些语言或是这样的名称，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指涉我们认识的对象。但是这样的名称实际上跟所指涉的对象并不是一致的，请看第十九页，这边老师有提到嘛，心是所现起的相或是说出的名声， 我们可以依的这样子可以了解这个对象，所以当我们说火的时候，嘴巴不会烫到嘛，火有燃烧的作用嘛，所以我们说拿火来，我们不会拿水来，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名称，但是这当我们说这个名称的时候，跟法的本质体系呢不是完全一致，所以这个叫名假，就是只有名称。假就是施设案例嘛，就如同世间的言说。好，接着第二个是受假，受假受也可以翻作取啦，取呢就是在注脚五十一叫一缘染缘和合而有，取就是有这样的意思，就自然而然我们会去把它跟我们相关的，或是跟这个法要成立这个法，自然有其他的助缘把它合在一起，就像房屋呢要有这些所谓的材料所组成。好，取假可以有多层的分别，像人有这个皮肤骨头经络等等组成，这个人叫取假，取假或者叫受假。那如果我们在进一步的分别，一个骨头或者一片的皮肤或者一个器官，实际上它也是由众缘合而成，所以各个器官也可以是取假。所以取假可以从粗到细有多层的层次啊。那这边的接着是三是法假，法假就是法施设，那这边的法实际上就是如同说一切有部去分析依法有依法的最小单位而说的诸法的自性啊。那就《般若经》来说啊，这些所谓的法假或是法施设，还是属于因缘和合而有的假象啊，并不如同这个说一切有部所认为的依法的自性啊。好，接着我们看倒数第二行啊。那受假就如同这个一般所认知的复合体，就像聚沙成塔或泥土成瓶，或者是无因和人而有这个我，这个都是所谓的一般我们所认识到的复合体，这是比较粗显的，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就会把它指为实有。我被骂，我被打，我在骂人，我在打人，基本上都是有这样的实有性啊。那法假呢，如果以现代科学来分，就是不可分的最小单位，或者是如同说些有部所认为的一切法的最小单位。好，接着看二十面，所以中观所体验到的法假，就算是现代科学可以了知的这个电子，它也是复合的组织，所以从中观者所观察到的，没有其小无内的小一，就自性依啦，就依法的最小单位嘛。所以缘起法的基础绝非不是这些依法自性的堆积呀。好，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嘛，你多元实在论的缘起，它就会很就好像从这些法而生，这法体就存在，产生现行的时候就是在现在啊。好，接着我们看下来啊。一般说这个一切法可以把它分作几种分别的，这边举大智度论说的，像地水火风空是可以做万有的基础，但是这些所谓万有的基础，就中观的系统来说，它也是属于假施设的，它也是因缘和合而有的，虽然在世间现象中这些特征它不会随意改变，地是坚性它不会变成火性的，但是它的这样特征还是因缘和合而有，所以还是法假。好，那接着看这个结论哦，结明这边哦，所以大智度论所明的三假是显示修学的次第啊，因为很重要，所以要再讲一次。所以由明假到受假，我们从名称可以知道这个无因和合这个个体是非实有。那非实有就破了所谓受假，达到法假。那进一步再观察这些所谓的五蕴的依法，也发现这个所谓的依法也是无自性，所以就进一步又破除了法假，最后才可以通达毕竟空啊。好，这个就蛮重要的哈。好，接着就是要回答上一章所提到的一切法刹那灭，怎么可以好灭了之后又可以延续下去啊？这个有没有印象是哪一章？这个在 B21 啊，就是常慈院长的。 B21 哈，它实际上是在它的问题是在 B 啦 ，A B A B 的 B 第17页有两个问题嘛，第一个是诸法刹那灭，那过去的业怎么会百劫不失嘛，百千劫不失？那第二个问题在它的 B21 刹那灭如何未来能心心相续、啊？接着翻到20面哈。就一期相续啊，就像大地结住，就像我们大地，或者像我们生存的空间，长时间没改变嘛，好像就是你看地球是几十亿年，好，或者是像我们人生百岁嘛，当我们还没有特别的意外、早夭啊，或是有染病之类，我们大概可以活到100岁的时候，在这一期生命，它怎么有办法啊、相续？因为一切法是刹那灭，既然是刹那灭，怎么有办法一起相续呢？啊，接着看21页啊。好，这边就来分要观察一切法的存在啊。好，法的存在或消失呢，都是跟因缘有关系的啊。那一切法的存在，哦，实际上是非常复杂。我们可以看第21页的第四行啊。一切法依因缘而存在，可是这些因缘是非常复杂，那其中有所谓的主因跟殊缘，主因呢是限定某种特征，那助缘是来帮助他，就像隐业跟满业，隐业就是隐身我们投身到哪一道的主要的业力，满业就是虽然我们投身到这一道的众生还是有差别，就像我们一样投身为人，人的外表、人的享用的生活之具，乃至有些人生下来可能就六根不具，六根知道吗？眼睛啊、耳朵啊、手脚之类的，所以投身为人，这个可支配的财富、享受的生活用品，基本上还是有差别的。好，接着看下来哦。所以魔法的存在就是由这个所谓的主因跟次缘合合当下而产生的假有哦。在其生命的相续下，只要主因没有太大的改变哦，就像我们投生到人哦，一期生命，我们说人寿啊，现在大约啊将近差不多100岁。那在这一期生命出生开始朝向死亡的这个过程当下，如果没有其他的缘的话，或者没有过去所造的这个所谓的寿命哦，寿量嘛，在俱舍论就是命跟体是寿哦，就是这实际上跟过去所造的一些业有关系的哦。所以投身为人，大概没有什么特别意外哦，安详到年老哦100岁，可是有特别的，可能就没有办法到100岁，其中哦被车子撞啊，或是现在。像现在有这个所谓的疫情嘛，哦，这很难说了，哦，所以这边说了主因没有太大的改变，哦，殊缘在改变，哦，还是可以延续，哦，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喜欢吃的东西也一直在改变，哦，我们以前可能吃饭才会有办法活下去，哦，有些人没有吃素嘛，没吃肉一餐可能会觉得活不下去，哦，所以当环境改变的时候，哦，有些人就这样，他现在改吃素的时候，他还是可以活下去嘛？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认为的哈主因呢，实际上不见得是主因哈。所以这边所要讲的就是，当主因没有太大的改变啊，其他的助缘维持我们这一期生命的其他的缘呢，在改变呢，它实际上还是可以延续下去了啊。好，接着看标题啊，标题二的倒数第二行啊。那相反呢，如果主因啊，哦，这边是讲主因跟缘呢，它都有它所依的因跟缘哦，就是主因所依的主因改变了，那这时候就可能会导致于灭亡了哈，哦。接着看标题三啊，哦，延续不变呢，感觉是相对的安定哦，可是呢，实际上还是在刹那变动哦，因为缘起法哦，有为法都是刹那在变动哦。所以呢，呈现的果势呢，哦，是如幻的了，所以这是幻象，那是依因缘而存在，那因缘本身就是无常，依因缘而有，即使是相对的安定延续，实际上 当下也是刹那在变动。我们说人就现在的科学医学啊，就是有细胞啊，在一天当中有怎样，是在新陈代谢嘛，所以很多细胞的死生啊，在那边新陈代谢啊，但是我们还不会死啊，那因为不是主要的原因啊，但是里面的细胞一直在改变啊。好，接着在瓜弗二预说，预说呢，这边主要讲的是说，一个法成立，它可能是依着甲因还有乙丙为缘啊，但是这个甲因呢，可能又是其他的其他法为因哦，甲因又需要以丁跟戊为因哦，这些，所以主要还是围绕在那个地方啊哦，所以当主因没有改变的时候，其他的外在的缘都在改变，那实际上对这个法的存在不会改变哦，就像我们一个家庭啊，一个家庭最主要是谁？应该都很重要，但是也不是很重要，没有。我们观察我们这一期生命的开始哦，没有人可以从小陪到我们老，或者我们从这辈子观察过去乃至未来，谁在轮回？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是个别个别独立的个体哦，但是这样个体当然是因缘和合。那我要说的是啊，实际上不要说等到什么情况都好了再来，就是家庭已经没有事了啊，事业成就了才来修行的。我们应该是佛教讲的因缘啊，或者讲随缘啊，并不是真的我们随我们的心意叫随缘，而是我们要把握当下啊，只要遇到有适合的时机，我们有办法就尽可能学习啊。好，当然这是比较是题外话了啊。所以这边所讲的因缘呢，哈，主要是要观察世间的现象，哦，它有很多的复杂的关系啊。就如同这个现在有什么这个网络嘛，哈，有人说，当我们要找一个不认识的人，只要透过六个认识的人，就可以找到我们想要找的人。而且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是有产生，我们彼此间，只要是社会，只要是人类，就是彼此产生密切关系，就算我们可能不熟悉不认识啊，是我们现在不认识而已的啊。好，接着我们看到22页啊，所以主因没有改变，其他的缘慢慢改变啊，这一期生命还是可以延续，或是这一期这个法的存在还是不会改变。但是呢，相反的，我们看倒数的第四行22页啊，实际上主因跟殊缘都是一直在变化啊，所以不离因缘而有果事，那这样果事也是枉然刹那在变化啊，所以果相不等于因缘啊，只是在相对的安定下，主因没有改变，所以这样的果相可以延续啊。啊，简单的说呢，刹那即灭跟常时相续啊，实际上没有说完全的矛盾啊。所以无自性的刹那灭还是可以延续这个所谓的因果现象，所以不用担心我们现在发心修行要将来成佛，彼此间没有联系啊，就是还是有因有缘就可以成就。好，那我们就今天就稍微的跟大家讲解啦，希望可以有一些对导师的中观经论有比较概略式的认识啊。好，那我们就到这边。